学是菩萨要宣布是吗？功法好是吗？班长今天生病是吗？班长今天生病。OK 好，我们关心一下，年纪大，不是点名啊，就是是会蛮关心大家的健康啊。最近好像气温温差变化蛮大的，这边先宣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第27期，我们这是26嘛，27期的这个报名，网络报名已经开始了。那为了方便印讲义，我们这个义工菩萨能够掌握正确人数，那大家已经就尽量用线上报名。那如果没有电脑就现场，那服务员在柜台几点？有人的时候就可以报名。那在会日或者其他的单位呢，可能就再预定一下啊，再预定一下。会日是到知客堂哦，那应该有知客师傅在的时候，应该都可以报名。那我们这边因为都是有上课的时候才有人嘛，就大家有空就提早报名。这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师傅刚刚上厕所想到下星期我们还有一次嘛，那院长先结束了，因为一直以为今天是最后一堂，不是了，下星期还有一次，所以我们剩下的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好了。我们就直接谈般若经，因为很多人一直希望能够明白般若经的一个修法，来自后面的陀罗尼智门的一个修法。好，我们就先直接看这个补充讲义。那我们后面还没谈完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下一次。好，那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特别是心经的一个教导哈，那它里面有谈到一些观法，那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色空非色啊。为什么叫色空非色呢？这一段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一个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度一切苦厄这一段。那空呢，师父讲过在般若经里面它有两个意涵，第一个就是它是表达一种虚妄的一个 意涵，就是说色，我们所说它有这个变爱这些相呢，它其实是一种虚妄，它没有决定相。这个在第32页在刮胡二那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没有，就是色法。我们为什么会说它是色法？因为它有这个变爱，变就是变异，爱就是占有一定的空间，就是它这样的一个相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色法这样的一个相，它并没有决定相，也就是它是一种虚妄或是不实。那般若经经常用这种如幻如化这样的譬喻，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思维或是观察的一个第一步，就是要去观察一切法的一种虚妄，然后才能够离执，因为我们的执着来自于就是 对这个境的一种产生一种真实存在的这一种错误的了解，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去拥有它，去把它抓着不放。当我们能够了通达或是了悟一切法，我们在这种经验里面好像是非常真实这样的一种情境呢，我们能够去思维观察。当然真正能够了达他的这个虚妄呢，必须要有这种三昧的一个配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三昧的定境里面，你才能够透彻真实的去观察到他的一个虚妄不实，或者是能够深刻的去体验这种所谓的没有决一切法，没无决定相，或者是虚妄不实。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我们先谈到现代科学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早期我们的科学就有谈到物质有最小的一个粒子，那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就是它不能再切割了，然后它就是那个样子，不会再变了。但是在这个近代物理的一个发展里面呢，就是在有一个学门叫做高能物理，就是他们制造一个加速器，然后让这些粒子呢，特别是这个带电的粒子对撞。那学科学人可能就知道，他们想说这些所谓的这些基本粒子在撞，看看还有没有更小的啊，就撞。那当然他们有些仪器可以去侦测到，如果是这个，或者是他加电场磁场，再加这个云雾室啊，云跟雾啦，就是主要有这个东西物质产生在里面跑动，它就留下轨迹。这个学科高能物理人就比较清楚，所以他们就去实验去观察。基本上撞出来的东西呢，有些就是它的生命期非常的短，所以这个挚爱啊，就是这个占有一定的空间，就是说这种物质的东西它会变成这种能量的一个形状，它会变成一种能量，在这个空间里面消失。所以在近代的这样的一种物理的一种是的一个发现呢，那也应该说证实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所谓的执爱相呢，它并没有决定，它可能会转成能量的一个形态，它就没有这个占有一定的空间等等。那关于这一些内容呢，特别是跟这个心又是有关系，这是题外话，就是说当这些科学家要去看这一些，比如说这个撞出来有没有东西跑出来，他们有时候看不到，不是每次撞都有，或是可以被侦查到。那他们就有去做一些统计，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看得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们通常做了之后不会有结果，这是听来的啦，这是师父听来。他们就发现，当他们心比较专注的时候，比较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如果心比较乱的时候，这一些实验通常不会有结果，或者说这个环境是比较动荡的时候，所以这些东西跟我们心的一种互动，它似乎又有一种交互的一个作用，又跟唯识又有一点扯上一些关联。不管如何，就是说这些东西它都一个 他显示出两个意涵，一个就是说这个物质啊、哦，我们一般讲这种物质色法这种执爱呢，它在现代的物理里面，它告诉我们它并不是决定啊、哦，永远占有一个空间，这样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佛法谈到这个，特别是我们不一定要谈到唯识或是唯心，但是心为主导这样的一件事情，在科学家他们也慢慢认识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心会影响到我们所观察到的外面的一个事件这样子。所以听说这些做高能的科学家呢，也跑去学禅修，好像让心静下来，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在这个，那这是关于这个般若经的一个观法里面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在导师讲是一个标宗啊，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进一步要观一切法平等的一个前面的一个步骤，就是要先去观照一切法的一种虚妄相，然后破除这样的一种决定或是实在这样的一种，慢慢的去遣除这样的一个见。那当然这个里面它牵扯到这个跟三昧的一个配合，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或是一切法的一个虚妄不实，如幻如化。然后进一步呢，就要进一层去观察这样的一个色法跟这个空，它是不相离异的。就是说这一个这边进一步在32页，就是何以故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基层的解明空义。就是这边的空是涅槃的义名，也就是诸法实相。那这个这一部分呢，主要是要进一步的去观一切法的平等性，从一切法的这种虚妄性，然后进一步的去观察一切法这种一个实相的一个平等，诸法的空相，或是涅槃，或是诸法的实相呢，它是平等不二的，这样才不会有这种差别的这种所谓的对立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一切法的一个平等。所以先遣除这种实在的一个我们一般所说反复的一种错误的知见或是错觉，然后进一步呢，能够观察到它的一个这个诸法的如或是实相呢，它是彼此平等无异的。所以在第33页这边就谈到，就是在《大智度论》它里面举《般若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引这个《中论》的寄颂说，涅槃不异世间，世间不异涅槃。那涅槃即世间即，一即无有异。这个即是什么呢？没有星际大战。即它当然，即它要翻译的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极限的地方。比如说山的一个物品的最顶端，或是一个边际。我们一般不是讲世界的边际嘛，就是最远的那一端，或是最它的一个周，就是边怎么讲，它的边呢、啊、边际。所以这个际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它的就近处。救急处，救急处， 那在中论里面，这个偈颂呢，它这个偈它就会翻成实偈，实偈就是之前所有谈到，就是真实的究竟处，就是真理的究竟处了啊，真理的究竟处实偈。所以这个涅槃的，所以涅槃偈呢，就是当然我们说涅槃就是解脱嘛，那世间就是生死六转，那其实他们的这一个实相呢，并无有二，不是说涅槃跟这个世间它是两个对立的法，在这个所谓的圣意的一个体悟的一个当下，就是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呢，那涅槃跟世间它是一即无有异，所以世间跟涅槃的不异呢，它是建立在这种它的诸法的如就是实相，或是它的诸法的法性，也就是诸法的实相，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层次呢，并没有差别，但这不意味着在世俗的层次上它没有差，世俗它还是有这种相对的一个差异性，但是在圣意的一个境界里面呢，他们彼此都是平等，无有异。所以老师说这一段就是色空非色的进一步说明，就是说当我们体悟到这一个一切法的一个虚妄性，我们才能够进一层的去体悟到一切法的平等性。那在这个平等性体悟的一个当下呢，那后面他又会所谓的导师说是一个结成。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32页，在这个倒数第三行，没有决定的相，它是宛然似有，当体即空，就是自性空。那色跟空不是离异的，而是即色明空，就是说真理它是存在于一切法，而不是离开一切法，而别有一法名为真理。就是所以这个色即色是空，就是色的本性就是空，它的如实性或者它的真相或者真理呢，它就是空。那般若大乘的一个特色就是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清净，也就是世间，世间指的是无蕴或是生死即涅槃，所以就不会有这个厌离世间而取证涅槃这样的一种跟声闻一样的一种过程，就是他能够在这个不离世间而成就这个佛道，所以能够入出世间，以出世心而入世这样子等等，因为他已经没有这样对立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个是大圣般若，特别是般若经它的一个修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虚妄性这个某种程度上跟声闻还是有一致，就是无常嘛，但是进一步观它的平等性的时候，才能够让这个涅槃世间一即无有异这样子，而不会厌离世间，那才能够行菩萨的这个广大行。那这个是般若经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重点。那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等等之类，在33页第三段呢， 以下是结成，那导师说般若法门从性解一切法空，然后经这个柔顺忍，而达到这个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这个忍呢，就是一种，但在梵文里面，它的直接的意象就是去心安理得去了解一件事啊，接受它，就是，但如果如果进一步的来诠释呢，它就是一种确认，对一种深刻的一个了解。了解什么？了解无生法。所以无生法就是指涅槃，不生不灭的法。那偏取无生这一边来说呢，就名为无生法。那基本上是无生也无灭。所以经这个柔顺忍，然后得到这个无生法忍，在无生法忍的这个的阶段呢，就得到与涅槃同一内容的一个生物，就是它能够体验到这个与涅槃相当这样的一个生物。所以导师后面有谈到，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它是一种通达而不是证入。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有时候很难说清楚。基本上就是菩萨到达这样的境地，他能够了达这个一切法如幻如化。如果有一法比涅槃更殊胜，那也是如幻如化。所以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涅槃可证，所以就是能够这个在这个悟境当中呢，比如像之前我们所说这个般若将入毕竟空，般若的智慧带领着修行者体悟到这个诸法实相毕竟空，觉诸细论这样的。这一个境界呢，是一种心行除灭，言语道断的，就是一种极静，一种清凉等等，类似很多经典很多这种描述。那方便继续将出毕竟空，把修行者带出这样的一种体悟的一个境界，而不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就是声闻就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终点了。那某种程度是这么说，那菩萨能够进一步的这个沿途收身，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好，那下面这边就谈到般若是圣道的实践，所以这一些不是一种玄理深玄的一个理论，它是一种实践的一个过程，实践的一个过程，不是在谈这个理论。所以般若相应只是一切法空的一个观照，那目的是空性的一个体悟，这个空性就也就是诸法的实相，一切法本性空的一个观照。那他在师父的理解，他有两个层次根基，第一个就是观察他的虚妄，然后进一步观察他的一个实这个实相呢，它的如呢是一如或者一即无有异，就是再进一步的观察一切法的一个平等观这样子。好，所以在下面就谈到，所以 先标色空非色，这是第一个部分，这一大家可以标一个一，再从色等空相而明即色是空，这个诸法的实相呢是法法平等，法法平等，然后归结正宗，表示一切法空，表示一切法空相，然后归结正宗而表示一切法空相。那空相是超越名相分别，不落对待，实是不可说的，它是基本上它是不能说的。那就如同这摩诃般若经里面讲，一切法不可说，一切法不可说相，即是空，是空不可说。所以名为空相呢，也只是佛依方便而施设的一个假说而已。所以大家就是在学习般若经的时候，不要去说，我要去证的一个空相，空相只是在说明上的一个施设。你只要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观法，你就能够体悟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一个实相。所以就是这个空相的一个体悟，那或是来表示怎么样来表示这样的空相呢？所以这样的空相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呢？那经中他提出四类的说明，第一个就是不生不灭，大家可以画一个一；第二个是不垢不净；第三是不增不减；第四是非未来等三世。这四个面相，那第一个面相它是从这个法体来谈，第二个这个垢净呢是从法的一个性质来谈，那不增不减它是从这个数量来谈，超越这个数量，那也超越这个时间，从这个非未来等三世。所以这个空相呢它就是超越这四个面，从四个面相来说明它的一个超越性。那下面有四个圈呢，也就是分别对应刚刚我们画了一二三四，第一个圈就是以含生灭，生是生起，也就是存在，就是有，那灭去，灭就是灭去，就是无，那这是约法体的存在与不存在。那空相不可说是有是无，它也不是有先有后，也不是说先无而后有，也不是先有而后无。所以不生不灭呢，它表示超越了有无还有生灭的相对性。所以这个都是在描述空相，也就是体验空相的一个境界，它是一种超越的一个境界，已经超越这种对待有无生灭的对待，这是第一个面相。第一个面相是讲这个染净或是垢净，垢就是杂染，净就是清净。那这个是从性质来说，那空相它是无所谓杂染跟清净的，那经上或称为清净，也是佛的方便说，就是诸法实相，那它是不能用语言来安利来描述，但是为了要让众生能够少分能够明白，或是这些语言摄受某一类特别的众生，所以在经论里面会谈到这个清净这样的语词。那导师就引这个大智度论，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诸法实相，它就是毕竟空，毕竟空就是诸法的实相，毕竟空即是毕竟清净，所以这个空呢，用清净来取代。以人为空，故言清净。所以一方便说空性，也是在禅而不染，出禅而非心的清净。所以不垢不净，它是超越的染净的一个相对性，所以它是一种超越染净的。那增减呢，增就是多嘛，减就是少，这是约法的数量。那空性无数无量，所以不增不减，超越了增减的这样的相对性。那空性是超越时间的，所以说非未来，非过去，非现在。那下面就谈到这个空不可说，空相不生不灭的，还是依超越世俗所做的方便说。就是说这个空相或是诸法实相，它基本上是不可说，但是上述这一些描述呢，它是要表达超越世俗的境地的一种语言上的施设，就是不说明我们不晓得到底诸法实相或是诸法空相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内涵，所以他就用了这种超越，用否定这种有无杂染增减跟这个时间等等这样的一个语词。在般若经的一个教学里面，他们觉得这个是最保险的，不会再引起这种一种执着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但是在瑜伽他们就觉得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还是有副作用，所以这个是语言表达的一个层次，就是说在描述诸法实相，或是在描述这个不管是世俗地或是圣义地的时候呢，那在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它有它惯用的一个语言模式，他就是去否定对一对一对的法，比如说垢净，那他表达了什么？他是一种，他不是否定他的存在，而是要表明这样的一个实相，它是超越，他们存不存在已经不是问题的重点，超越才是他要表达的一个重点。但是这样的语言模式也容易让人家引起这种断灭，所以于后来的这个唯识或是于伽的行派呢，他就做了一些语言施设上面的一些修正修改。所以有些语词他们都是用同样的一个文字，但是在内容上某种程度上他们应该是有所不同。比如说唯识他谈的种种自性，那他的自性就没有这种长恒不变异主宰如中论所定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这种语言施设一边用了般若经他们所不用的，所以就可能在这种文字的表面上就引起这种差异性，乃至于引起这种争论。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一种语言施设的一种表达，所以大家还就是要能够掌握到这个语言所要表达的一个内涵。比如说这个其实在这个古德里面有用一个譬，就是以手指月嘛，那我们重点是要去见这个月，你如果你用笔也可以指月， 我用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因为东西有所不同，但是不同的时候可能就会引起这个争论啊。比如说用手指越不明显啊，要用什么东西指才会明确等等，就会有一些争论出来。所以这种不生不灭等，那导师这边说这个是依这个超越世俗的一个角度呢所做的方便，说他所要表达就是一种超越世俗这样的一个意境或者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个空性相是这样的，所以就接着说是空相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十二处，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种十八界。那在大品里面还谈到这个四谛十二缘起，乃至这个无德无限观。那导师说这个无德无限观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心经所说的无智亦无德。那限观呢，就是限证的智，就是没有能观的智，也没有所得的果，或是能得的人，也没有这个所得的这些果。在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当中，就是有所得，这个都是因为已经超越了种种的对待，所以这一些这种出果二果三这种有一二三四这样的一种对待性，基本上在诸法空相里面它都是平等的，所以名为无或是超越了。所以没有这个声闻的四果圣者，这是指能证的人及所得的四沙门果，这是所证的果。那无独觉圣者，无独觉无证的独觉的菩提，这也是能证跟所证，就是无能所这样的一种对待。无这个菩萨也就是人，也没有这个菩萨的心，无这个正等觉，无这个正等觉菩提等等。所以三乘的人跟法在空性中是不可得，也就是在诸法实相中毕竟空中，这一些都不可得。那这一段的文字跟心经的主体部分是完全一样，只是心经呢要简略一些，如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相当于后面的诸色等空比非色，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呢，那空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一段，就相当于这个空即受想行识，就是这是都是大品的一个经文。那既然无智亦无德，那有智有德的三乘圣者与圣法当然也不可得而不妨简，也就是说心经为什么要略去这些三乘圣者这些内容，那导师这边就举这个无智亦无德，能够总括他们大品的相当的这一段经文，没有这些四果圣者，也没有独觉等等，没有菩萨，就是收摄到无智无德这样的一个经句，这样的经文。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个《般若经》在的一个修学的一个过程，就是从观一切诸法的这个虚妄不实，然后观一切法的平等，然后体悟这个诸法的一个观见这个诸法的一个实性，然后呢，在这样的 性观当中呢，能够体悟到这种超越的一种境界，就是所谓的这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这基本上都是体悟的一个圣境。那所以前面两个可以视为是观的一个步骤，那后面那个不垢不净，这些都已经超越，这是一种体验的部分，体验的部分，也就是诸法空相，可以从这个修行者体验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描述，因为在诸法实相已经没有这个能观的人跟所观的一个实相，所以可以从能边来谈，所边来谈，这也是一种方便的施舍。好，那现在就是一种怎么讲，因为般若经这样的教学，那我们怎么样来实践呢？那基本上这种实践需要从这个思维开始，就是思维每一法，当我们遇到一些对境的时候，当我们有感到一种真实感，有这种决定性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维它的不决定性。比如说我们最容易觉得有真实感，就是被人家羞辱很生气嘛，这样的一种羞辱是有真实感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真实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维它其实是没有决定性。那这种没有决定性，在般若经或是大智论里面有谈到，你把字拆开来，它根本就没有意思嘛，或者是说从种种不同的一个方法去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所抓住一种它就是要羞辱我，其实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会抓住一个概念，就是他这句话就是表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被变成有决定性。那所以我们要去从不同的角度去来思维，他其实这样的一句话并不一定代表这样的意思。就如同我们先前讲的这个十种闪动啊，有些我们会依义，然后有产生一个固定的一个想法，就固定下来，然后就身心就起波动，那其实这个都是这种错误的一个认识。那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种如理的思维，那一个去思维它背后的一个原因，或是如这个经论里面有谈，先让自己的心情平息，因为这些字其实拆开来也没有意思了。所以这个是一种日常生活可以所谓的观照或是练习，那基本上就是从思维。其实在大智度论或是般若经里面经常提到菩萨应如是思维。那思维它有不同的一个层次。它如果是日常生活闪现的话，它就是一种新的一种思考活动。如果是以跟三昧相结合的话，那基本上它其实就是观的一个作用，就是你观从哪里来，还是从这种思维来的，闻思修嘛。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变成一种强而有力，或是熟悉它。后面谈陀罗尼的部分就会谈到，就是说你要这个心观了达，那才能够得到这个陀罗尼的力量，就是你不是不去了解这部经在谈什么，然后只要就是念这些字，你就能够开启智慧。在般若经的教学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是你对这个教法 非常的通透，在这个理上能够建立，然后呢，再透过这样的一种陀罗尼，这样的一种文字陀罗尼的一个修法，然后引发这些教法在我们身心上的一个作用，或是一个关照，那这个是一种修就是修陀罗尼的一个方便。那一样在修般若的现观，我们也必须要对这个般若经所教的这些道理，从思维的层次熟悉了之后呢，在有三昧的一个基础的时候，才能够起这样的一个现观的观照。所以怎么样修，就是一个要熟悉这样般若经的一个教导，一个要经常依着这样的教导去观察我们这个所面对的一些境界，一切法，这样如此慢慢的一种熟悉之后，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心比较少波动，因为我们能够如实的所谓的观照或是思维，心的波动就会慢慢的一个减少，那这是有利于这种三昧的一个培养。我们若心太散乱了，这个三昧这个没办法现前，这种思维这种然后进一步的成为这种观的一个力量呢，它就升不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修学应该是般若经的教导可以实践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34页。第34页这边的一个综合论述。综合论述这个是取自于不同的导师不同的书了。那这里面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在如果是以初期大乘或者是空智探究里面谈的这个空啊，它基本上有两个层次啊，但是在其他的地方，这个可能要在下一次再谈，就是说会就是在特别是大部分是出自于佛法是救世之光里面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篇文章里面，那导师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他比较是从中观的一个对空的一个诠释，来诠释《般若心经》的，然后这里面的所谓的空，那这样的一个诠释，当然有他的一个善巧，但是跟《般若经》所要表达这种不同的层次是。还是有一些差别性，有一些差别性。那基本上中观它的一个观法呢，就是从理上去让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见深深的建立在我们身心里面，因为我们还没见到这照见五蕴皆空之前呢，对后面这一些内容，所谓诸法这种实性不可得，基本上我们并没有太深刻的一个的一种体验。但是中观它告诉你，如果有自信，会有什么样的过患？就是说，从这个理上去破除，不可能有自信，有自信它就会有产生种种的过患。从理上去建立，那《般若经》它比较是从这个。修观的一个角度来阐述，所以当然中论不是说只是理上谈，它当然也是一种在某些层面上它也是有观照的一个教学在里面，只是说在谈说如果有自信会有什么过失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是比较从理上谈，就是说你能够从这个先从这个道理上能够了解，这个确实这个自信或是决定性它是不可得的，因为若有这样的 自信的话呢，那产生无量无穷的过失，就这种，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那中论般若经它的一个阐述空的一个道理，或者是去破除这种一切法这种决定相的一个方式呢，它还是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好，那下星期我们再就才从这个34页这边开始啊，然后我们会进到这个陀罗尼的法门啊。那陀罗尼可能很多人感兴趣，是不是在美国的时候，陀罗尼这边是略讲，就有些居士就觉得应该要花多一点时间讲啊。师父这一次就花一点时间，那把就是说，师父对于陀罗尼法门的这一些修法的一些所学习到的一些心得呢，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跟说明。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东西收一收，那我们静坐一下，最后回向。那下星期应该可以把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谈完，那可能第二节会谈一小部分，然后会谈一小部分，或者说你看时间，如果时间不多的话，我们再做一个回顾哦，那就大家比较不会这个放个假之回来又忘了，请坐一下。